叫做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底下就说基甸就吹角，这里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心里面已经相当的清楚知道了，对不对？你看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把事情搞到不能不往前了，但这时候有一个经历又是在基甸身上的，别人没有的，基甸自己知道了，叫做什么？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不见得你画动画片可以画得出来，也不见得别人看得出来的，可是他就吹角，当他吹角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感觉？他身上有没有体会？有，有。那这些东西就是你非得自己去做工，自己去打仗的时候你就晓得了。那小魏，我这样问你们，因为我听你在这个啊教会讲话讲的是很有主的同在，你讲道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觉得好像这个话对了，这个话出去了，或者这个话其实根本本来不是我要说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在你身上呢？
有些时候在台上讲到会觉得就是会很顺，就是
会不会发麻？
不是那么夸张吗？
穆恩呢？
和小魏的经历差不多。
差不多啊，是会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你身上，你知道的。可是你要耶和华的灵降在你身上，你怎么样？你偶像一定要除掉，你胆子一定要有，你信心一定要有。就是你如果没有底下的事情，你此时你看此时的基甸，你觉得他信心大不大？已经很大了，已经很勇敢了，对不对？你想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大勇士，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他到目前所做的事情，对他自己来讲，都是一点点，他战战兢兢的去做了就是了。啊，这个神的灵临到他，他就吹角，这是来不及的事情。哎，他吹角这个啊，你们谁吹过喇叭呢？那个菲菲，你会不会吹笛子啊？
我就玩一玩。
你玩的时候吹响了没有？
吹响啊。
那你还不错啊，我都吹不响。
我吹个大号。
你一吹就能吹响吗？
两下吧，第二下第三下吹响。
那你大概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你身上。我是吹不响，因为我的牙齿是爆的，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吹。这牛角其实很难吹的，牛角羊角它就吹角，你要能够。现在美国还有人这样训练你，他训练你做什么呢？因为美国有一种单号啊，这个英文叫什么我就忘记，一下就忘记。这个单号是没有剑的，他干什么呢？就是说照着美国军队的传统，你如果是美国军人阵亡的话呢，你应该有一个灵车，然后呢有一个号兵把你拉到，把你观察拉到那个地方去，把你下葬，然后那个号兵要拿这个没有手剑的脚要吹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这你在安息了，
就是这个
安息号，对，
中国那个部队里面，军队里面也有那个号兵，那号兵里面吹响，那就是没有，
没有，没有，对，就这么吹
啊，对，就这样，要靠那个
对
嘴唇，靠那个
啊哈，可是这东西呢，为什么这东西就是他们美国的传统嘛？可是能吹的东西的很少。所以你如果愿意受训的话呢，啊，有人训练你，就是哪个阵亡的士兵回来了啊，你就跟去。我那时候小孩他们去旅行，到了一个这边的农场，就在休斯顿外面，他就有一个马车，就是他们拉棺材那个马车，弄得很漂亮。他们就是义务的去，哎，去阵亡将士去帮你弄。OK， 可是你要吹号一定要训练，但是因为服饰的关系呢。当你承接下来的时候，他突然他就会了，而且这个会呢就不离开你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就不是一般基督徒的经历，而是你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一定会有了一些经历跟步骤。到了你真正你要服侍的时候，你都会晓得的。比如说像小魏讲的，你突然就读懂圣经了，或者你知道你讲到要讲什么了。我自己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学校里边，还是刚毕业，因为就想尽办法传福音嘛，所以我就 开了一个小提琴的演奏会，那演奏会的最后我就摆一些诗歌，我自己编的诗歌。首先那个诗歌我以前不会编的，我就把它编成小提琴的曲子，我还会写伴奏，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反正就是还可以。但是尤其很清楚的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是先听到那个音乐 ，OK， 我听到那个音乐，我把它写下来，啊，不费力，跟你想办法去，比如说你要遍游名山大川呐，要胸有成竹去画画啊，所以你大概知道画什么，就这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就是来了，它就来了，让我写歌词什么都是这样，它就来了。啊，尤其对我来讲震撼很大的是，因为你到最后你要讲话，对不对？有福音朋友啊，朋友都来了，所以你要讲啊，要解释你这个诗歌啊。那你是外国朋友啊，所以我要用英语啊。哦，人家说你现在英语不错啊，其实是从那一次开始。我那次讲中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英文字母在我头上打，所以我讲完一句中文，我可以直接翻成英语。OK， 不。那个感觉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好新鲜的感觉。当我这句中文讲完的时候，那个英语字幕就出来，我就照着讲。哦，以后那个东西没有离开我，我现在可以讲到一面，讲一句英文，讲一句中文，讲一句中文，讲一句英文，我可以做。但是我以前没有办法了，你会，可是你身上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你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就会了。所以，但这些都是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就不要怕，因为这个主耶稣不是讲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对不对？不但没有自备粮饷，有谁当兵自备武器？没有人。那个时候，你看利恩写歌的时候，他写的一些很好的歌，都是他最忙的时候。他说刚生以勒，以勒很小，然后他受感动，他本来他有点不想服侍，你看他受了感动。然后他就开始写这个歌。那他很忙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服侍非常非常的忙，我也是要我们开车啊，就开到半夜啊，做菜啊，累到不能再累的时候，你上台根本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吹角，你讲完了你不知道，
你不要准备讲，
不要准备，
不要
准备，再下去就 对。那现在是赖皮，现在因为讲的东西多了，可是实际上他真的有这样一个过程，你不能怕。你要是说这服侍主有两种办法，有一种就是说传统的办法，我要一个祷告室，你看我要每天花多少时间去读经祷告，忙然后他就听见这个歌，他就把它写下来就行了。你讲到服侍什么，你就是不能怕，你知道说到时候主会有话，你什么不会什么就会，真的什么不会，所以这时候，哎，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这个是已经到了战场了，马上就要开始了，灵就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吹角，这是第一个，他一吹他就响了，对吧？哎，然后呢，你想那时候他要是吹不响，多丢人啊！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哎，这个亚比以谢族是哪一族啊？
你不知道，
就是基甸的族嘛，前面不是讲了好几次了吗？亚比米谢的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所以他本族的人首先就跟着，对吧？你也就是说，当他拆了巴利的坛，这个时候重点已经不在我这个坛，已经不是要为耶和华献祭了。你把这些人都拆了，耶和华灵降在你身上，这些人就本来是拜偶像的，本来反对他的，怎么样，一下子都出来跟随他了。这还不算，然后他又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这时候我如果问你说啊，基甸打仗神迹有哪些，你们发现我们所想的神迹跟圣经的神迹都不一样。我们所想的神迹是羊毛杆、羊毛虱啊，这个他们最后怎么样把敌人打胜了，其实这时候神迹都在这个时候发生，对不对？他一吹角，多少族的人居然真的就跟随他了。可是这些族人本来是在干什么，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 就极其穷乏。然后呢他们干什么，在二劫的时候在山中挖穴挖洞，就是这些人，你看着都是没用的百姓，对不对？突然怎么样，百姓开始勇敢起来了，那是因为谁的关系啊？因为基甸，实际上是因为谁？因为耶和华。可是耶和华有没有直接做这个事？没有做这个事，基甸预备好了，其他的事情是神做的，你自己要往前走，走着走着神会动工，对吧？这下山他居然都出来了，你面对这么多的敌人，他们恐怕连兵器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最喜欢讲的这个出名的事情，基甸对神说，然后你如果照着我所说的，哎，多加你就四川话给我们念念，这个好听。
基甸对神说，你若不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火上，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死得。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多好听！一般的印象是觉得基甸在蒙召的时候，神要他去做元帅，他在那里。哎，又思量又考虑又要印证，对不对？跟我们好像呼召出来传道一样。不是，这时候怎么样啊？不但敌人都已经占满了，以色列人已经几个支派出来跟着他了，一二三四，至少四个支派的人，加上他们本家的人都已经出来了。那这时候元帅他终于停下来了，觉得发现怎么样，胆气不够，是吧？你看见神做事情没有？我们现在常常你碰到一个弟兄，他身上有罩，你劝他，他就说啊，我回去看看羊毛是羊毛干啊。如果基甸一开始就做这个事儿，神没办法用。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次日早晨，他把这个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半满盆的露水。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很短，讲完了。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祭奠这件事情到底合法不合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就羊毛湿了的话，要干的话，会很长时间，他自己挺麻烦的。比方我的羊，比如说一件羊毛衣，先求神打湿了，然后我看到之后会觉得我当时不应该那样子求，因为打湿了很
哦，湿了不容易干，干了不容易，
我自己实在很忙。
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什么好处？基甸在这以前跟这以后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他就印证了，他就神给他更多的信心嘛。
神给他更多的，怎么形容这个叫做更多的信心？因为他是知道说你已经打发我了，因为已经这么多的事情了，对不对？他不会不知道。
秀给别人
看。
前面都是自己的，这个人家在一起的，在合场上做的事情，不在一个人。
这里面有没有讲别人都知道呢？
没有说，可是他在合场上做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人
做。也，这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前面都是耶和华直接跟他说。
他本来在酒座里面。
他要让大家看见。
他本来在酒榨里面嘛，
对
不对？
对啊。
现在在合场上了。
对啊，他要让大家看见这耶和华是让他在领着大家去。
所以这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虽然他讲是他自己，可是这件事情呢也是行在别人面前的。
一个印证。
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当他做完了，就是大家都得到鼓励了。还有
我之前也做过这样的祷告呀。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祷告？
不是施工的时候，是后来在教堂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基甸的蒙哥好像也说过。
我已经忘了你怎么怎么做的，讲给我们听听。
那个不是蒙召的事情，是后来施工的事情。
是
就是我们教会不是有一个枣树嘛？后来我们发现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可能神把我放在教堂里面要耕种啊，然后仍然要得出一些果实， 但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枣树已经病得很严重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枣树下面，我就祷告说，然后如果这个神要真的是要使用我这个地方的话，
嗯，
也希望我还能吃到这个枣树的果子。
枣树的果子。
对，如果吃不到的话呢？哎，因为蒙哥之前说过这个祭奠，其实他不管他这个怎么样，他都是要侍奉的，是吧？
对。
那我就说，如果吃不到，有可能就是说，哎呀，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很辛苦，但是呢，还是要服侍下去。
搬到佩尔来，我们这边什么果子都有。
所以我祷告的意思说，不管你这个我能不能吃到果子，我都能侍奉。
服侍下去。结果。
但是后来怎么跟你？
结果吃到
了。猜那个结果后来怎么样？
后来肯定是吃到三次会的枣子了。
没有，后来这个枣树被砍掉了。
啊！
哇，这个真的是把我特别的震惊，因为我就祷告完之后，就是过了一点点时间，枣树就被砍掉了。
砍掉了。
对，然后我就很诧异，这叫我怎么办？
那你后来决定怎么办？就砍掉了。那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呢？后来？
我最近后来又想这个事情，我能想明白的，也是印证了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个姊妹，她是专门做园艺的，她其实也看到这个枣树的这个过程了，她也非常的有触动，她就说其实这个枣树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虫给蛀了。
哦。
她不是说当时有病，当时就死掉了，她是已经蛀了很久了，然后她慢慢的人开始去维护她。但是没有用，他就死掉了。
嗯，
然后这个当然姊妹的感动是说，他就记得这个事情，想要提醒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嘛。
嗯，
就是服侍同工，他的意思可能说这个枣树可能是有病的，我们要去小心的维护它、爱护它，而且要趁早，不能等它有虫在那个，那就晚了。但我当时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说，其实这个枣树可能早不是，它早就有虫了，那而且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是不是？
哦、OK。
对，你人不能看，不一定看得出来，它有虫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我们真正如果真的要保全这个枣树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当它还有这个果实结出来的时候，应该赶紧把它散出去，要去把它种起来。
哎呦，这个高哎！
我想起一个，就是也类似的祷告，但当时不是服侍，就是我们要从成都搬到新都去的时候，半夜里我在祷告。
嗯。
然后我们都是城市的房子嘛，就祷告的时候，我就想给神，想给我提示好不好搬到新都去，然后就听到一只青蛙叫，就那种像牛蛙一样的声音，我就觉得很奇怪，哪来的青蛙呢？然后后来我继续祷告的时候又叫我一声嘛，然后后来我在想是不是那青蛙都是呱呱这样叫的，我就干脆你让它叫两声嘛，连着呱呱两声，然后它就过了一会儿真的就呱呱两声，然后我就立马决定搬走。
哎呦老天、啊、那莫问你呢，你娶新娘子有没有听到什么牛蛙叫啊？菲菲，你嫁给穆恩的时候有没有？哎，你那个时候不是有个弟兄愣追你吗？那后来你有没有祷告？到底是嫁给哪一堆羊毛啊？你有没有嫁给哪一只牛蛙？有没有？
我有一天晚上就刚好在那个追我那个弟兄家，因为教学嘛。
嗯。
到晚上的时候，我就祷告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了，就说漏嘴了，说要嫁给杨穆恩。
啊、在那个弟兄面前就说漏嘴了是吧？
没有，我在祷告的时候说，自己祷告的时候说
啊。
但我就耍赖皮，我就说反正这件事情就我跟上帝你知道，我就不说，反正不说我看你怎么办。
嗯、
然后我就没有跟阎摩恩说，所以就没有说。
嗯。
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过后一段几天了之后。就杨妈她就把她的那个什么的
简历
资料发给我嘛，她不是简历，就是她的那些什么账户名了、密码了什么什么的。她说万一要是搞丢了，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她找我要，
替她保管。
她之前就发过我一份， 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在意。后来他那天他说我修改了一下，我还是想发给你，你帮我保管一下。我说你发呗，然后他就没发。到晚上都吃过晚饭了，他下班回到家，他说他打开电脑，发现电脑有点不对劲，然后他就想了。不行，我得赶紧把那个发给他，要不然的话他我电脑坏了的话那个怎么办，他就发过来之后他就重启之后电脑就全部配平了，然后他就着急了打电话来给我，他就说哎呀我刚才发给你的那都是我修改之后的还是修改之前的呀，万一要修改之前那就麻烦了，然后就没办法，我就登一下他的 QQ， 登一下他的 Skype，然后一登啊，蒙哥就上来了。
所以我给他的参谋你都看见了是吧？
啊，没有，我虽然不是这个，一上来之后你就问你们两个的事情怎么样啦、啊？然后我就说，哦、啊，你先 hello， 然后我说我是菲菲，我不是杨波，他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刚跟你讲了一下，然后你就说。你们两个的事情怎么样啊、然后我就不敢在他的那个 Skype 上说，我就把他的下了，然后我就等我自己的跟你聊，然后我就想着，哎，你都问了，我就跟你说了，然后你就说，你都知道了，你还不赶紧跟人家说，那以后你要真嫁给他了，你要嫁给他了，他要是说，你就知道他了。老师知道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你怎么回答呀？然后说是哦，我然后就打倒了听了，蒙哥你一句就跟他说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那时候自己在祷告，你就一下就说溜了嘴，你要嫁给杨默恩，是不是？所以你心里面你觉得你知道你要嫁给他了，所以我后来才跟你讲说，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赶快说？是不是？
嗯，对，就我知道了嘛。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但是我谁都不告诉，谁都不说，我就觉得如果神要做成这件事情的话，就让神来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你说出来。但是你们那个
这个蒙哥多嘴帮你说出来，
就是神可能就神给你的一
句，你觉得好可爱。多可爱，这些，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先查到这个地方啊。那个，所以回去呢，再好好想一想啊，诸位弟兄、诸位姐妹，不要怕，这个真的就是不要怕。